卖场表演剧今天又请到我们频道的好朋友 Cobo 老师。
嗨，大家好，我是 Cobo 老师 ，KOB 八号。
Cobo 老师在第一时间就去看了《沙丘二》哈，然后他就迫不及待的跟我说：“欸，要讲《沙丘》找我这样。”我说：“哦，你也赶太早了吧？你是去看 IMAX 的吗？”
我去美丽华 IMAX， 我跟你讲很难订票，因为我在2月27号晚上就去了，就是上映的第一天了。当我有些朋友看首映更猛了、啊，我的朋友有去看首映的跟我说：“这个一定要看大荧幕，很爽。”我说：“我知道，可是不好订票、啊。”可是我可以跟他讲，如果你要订美丽华的话。第一个，我发现现在大家都在讲说美丽华的荧幕比例是正确的嘛，因为很多 IMAX 它不是那个完整比例，它美丽华的荧幕最大。那可是我的建议很简单啦，如果你不常去美丽华 IMAX 厅、啊、不要订前三排，因为我觉得那个看起来会很有压迫感，你那个字幕跟你的头一样大，你知道？
等一下，我不太懂 IMAX 怎么会有人在订前三排啊？没有这种人吧？
啊，就没有，我去那一厅前三排有人呢、欸，就满了、啊，因为大家都要先去看嘛。嗯、对啊，可是。其实我以前有看过前三排，就很不舒服。但是我这次订到的是前第五排还是第六排，可能是边边的。但是我看不会不舒服，就是说我觉得 IMAX 当你没有位置的时候，如果你要选，你知道五六排的左右，还是前三排的中间，我会建议你选五六排的左右。大家懂我意思吗？就是说我宁可边边一点看，也不要选正中央但太前面，因为美丽华它是一个曲面荧幕嘛，所以如果你坐到边边看的话，你不会觉得怪。可是你坐前三排就真的太大了，你会有很大的压迫感，然后你会不知道你要 focus 在哪里。这样，例如说他特写一个主角，你会觉得哇，在看他的眼球，不是看他的表情。这样，大概是这样。所以我给听众的建议啦，对，当然你最我看美丽华最好的位置就是选中间后排，可是那个是最难抢的票嘛。如果你去发现没有好位置的话，你宁可坐左右边，也不要坐前三排。这就是我给大家的建议啦。
好、哦，这我是觉得这 sense 蛮普通的，因为那时候我们去看奥本海默的时候，几个朋友就说：“哎、欸，你要买第几排？因为那个是在板桥嘛，比较不一样的荧幕比例。欸”但是我说：“这个就是前十排一定要跳过去的啊，这不是基本常识？要不然的话，你那原子弹一爆炸，你大概眼睛就瞎了吧？”你还
没错，可是你订不到票啊，因为全台湾只有一个美丽华 IMAX 啊，因为大家都抢去那一厅啊，所以当你订不到票的时候，你势必要在小烂跟大烂的位置选啊。那我的推荐很简单，就是大烂就是。正中央的前三排，小烂就是选左右边，这样，就是我的建议嘛。
更正一下，刚、欸、刚就在讲板桥又 IMAX 的，怎么会去台湾只有美丽华？
不
是美丽华，
这你就不懂
历史最悠久的，
不是比例不一样，因为其他家 IMAX 它虽然是可以到可能4K 的解析度，可是它的荧幕尺寸不一样，因为美丽华的荧幕是接近正方形，那导演是用接近正方形的规格去拍这个电影，所以现在网络上有一个图出来，就是说你看普通的厅。你懂吗？例如说杀虫进攻的时候，然后那个可能他的敌人啊就出现也比较少。可是你用美丽华的比例啊是最正确的，你会看到所有的那个导演拍画面都进去这样。所以我现在讲是荧幕尺寸比例，并不是说 IMAX 解析度这个问题。你懂吗？
好，这理工男再加上动画大师就会一直强调比例呀、啊，功能性
啊。因为导演是照这个拍的嘛，所以现在大家都在讲，就是说如果你要完整看导演要拍的整个格局，你就还是要去。最正方形的，应该说最接近正方形的厅，那就是美丽华 IMAX， 那全台湾只有那一家，呵呵，就这样，没办法，没得选。
好，我们回来谈沙丘哈，因为这个导演丹尼维勒纳夫呢，跟这个奥本海默的导演诺兰其实一样，都龟毛派的啦哈。再加上因为他的叙事风格比较没有像诺兰那么科技哦，他的叙事风格是比较偏向文学跟宗教，所以他说他从小就是把沙丘那一套书放在。他的床头边每天都要看，不看睡不着这样子哈，所以基本上他说指导沙丘就是他毕生以来的最大期望这样，他说甚至于是为了沙丘来变导演的哈。那刚刚我也跟库老师在彩排的时候提到他的前作，我每一部都有看，尤其是最接近的就是《异星入境》还有《银翼杀手》哈。那这个库老师呢也非常认真的列下几个大纲哈。那我们今天就先讲一下故事背景好了，进入到沙丘二。这个保罗·亚崔迪发生了什么事呢？大家知道他逃进沙漠跟他的妈妈嘛，然后他这个妈妈也很有背景的哈，就是当地的女巫组织啊。然后他这个女巫组织里头呢，也是分崩离析，各自站在不同的派系。那因为亚崔迪家族已经被灭掉了嘛，所以他是不是要借由沙漠一族来反击呢？第二集最主要就是在讲这样的故事。那里面因为用了非常多的用语是那个伊斯兰语啊，所以我们在这边也不要念出来了，因为念了可能听众也听不太懂。那如果想要深入研究的话，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别的前辈哈，比如说像那个叉叉，哎，不是叉叉，我没有讲，哎，可以去看那个。
他应该迟早会讲吧。
那是因为他说太难了，他这样说他也在研究，因为他的频道也改
历史学家。
对对对，所以你可以去看超立方，他有一个深入解析上万字的，而且他讲了两集哈，所以真的蛮感谢超立方，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他分析这些名词，然后再加上就是有一个非常优秀的 podcaster 哈，他叫做 Mysophobia， 他有写到说从沙丘看伊斯兰世界语汇，他里面有把那些字全部都翻出来，我觉得真的很厉害，大家可以去看哈，因为我怕我们讲的不标准给人家骂了哈，所以现在我们就照大纲进行哦。这个导演丹尼·维勒纳夫，他的前作、他的导演风格还有影响力，麦嫂用一句话来总结就好，我们不要占太多时间、就是非常的用功、哦、他要指导一个作品，他真的会深入研究那个故事的前因背景，然后、哦、再加上进入到角色的非常深层的人物剖析，所以这个寇普老师，我们要来讲这个沙丘二的时候，你要不要先来讲一下这个沙丘的宇宙，还有这整个故事整体在说什么，还有他带给我们观众什么样的隐喻呢？
哦啊，你刚刚都讲完啦，这个故事不就是这样吗？其实讲很白啦，这个60年前的小说啊，它非常复杂啦，但是我觉得啦，其实因为其实大概故事大家都知道啦，就是沙丘第一集就在讲说他的家族被皇帝跟那个敌对的家族暗算嘛，对不对？我们也不要讲什么哈肯人跟亚崔迪的好难背，我就直接讲男主角所在的家族就是被他敌对的另外一个家族整个灭掉嘛。啊，皇帝在后面就支持那个敌对的家族。其实第一集从头到尾就这么简单，一句话就可以讲完。那第二集讲什么呢？讲他加入了这个沙漠星球的原住民，然后跟他们一起训练，然后爱上的沙漠原住民的女主角，然后呢在干嘛？王子复仇记嘛，他就回去重新灭掉第一集灭掉他的那个家族，然后当上皇帝。这就第二集，一句话其实都可以讲完。所以乍看是非常非常简单的故事啊。那我觉得我会想把重点放在说，那。他其实沙丘第一本小说出来大概就是这样，就是一个蛮明确的故事。如果你把这个故事拍成一集的话，就是一个王子复仇记。那类似的剧情我们其实在电影看电影看多了一定都知道。可是第一个导演是他知道格局太大，他把它切成两集。那我觉得他切成两集第一方面就很冒险，因为第一集很多是怎么讲很两极啊，喜欢的超喜欢，不喜欢的超不喜欢，因为第一集没有结束的感觉嘛。因为第一集就主角一直吃瘪啊，吃瘪到最后。那你就觉得说奇怪，怎么没有我想看的大场面呢？最后结束就是男主角保罗跟一个原住民打一打，然后打赢了，就这样。你就觉得他好像没结尾，那正常啊。这个电影本来就应该上下集一起看啦、啊。那事实上复仇都放在第二集，所以大家才会觉得第二集好像比较好看，是因为第一集本来就在铺陈剧情，啊，第二集就是要反击，那你就觉得好看。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二集的重点。那一定很多人问啊，那你第二集到底要不要看过第一集？我是觉得最好要啦。那虽然第一集有点难消化，但我觉得就最好大概知道第一集在干嘛。你在看第二集的时候就不太需要去理解谁是谁，很快可以进入状况。这是我认为的这样。那我认为推荐就是说他整个第二集的怎么讲，因为他小说本来就是比较精彩的部分嘛。你要想你写一本小说当然精彩要放在后半段嘛。所以第二集从头到尾的剧情都是蛮精彩，但是我觉得导演不错、哦、他没有因为这样而省略掉不能省略的部分。例如说男女主角谈恋爱。不会觉得很突兀啊，他用一些事情去铺陈，就是说他们怎么一起打仗的，然后怎么一起从不信任到信任。那女主角是看到男主角哪些人格特质的优点，他其实都把它拍出来，我觉得这很不错。同时，导演也知道这是电影，他也把一些可以剪掉的东西剪掉。我举例好了，例如说，在小说里面，他们其实筹划这个反击，可能搞了很多年了，搞很多年到他妹妹都出生，这是小说的剧情。可在电影里面呢，他妹妹根本就没出生，换句话说，他妈妈还在怀孕。怀孕的那几个月的时间呢，他就已经完成反击了，所以你会觉得第二集的节奏感好像比较快，没有让你有那种拖很多年的感觉。但我觉得这是非常聪明的改变。那你放在电影来讲，这个是观众看了可以接受，会觉得哦很畅快的部分这样。好，交回给麦嫂。
那个我自己要坦诚哦，里面一些打斗画面我睡着啊，因为我觉得很多重复的片段啊，你不觉得真的很多吗？
因为那个战争啊，应该这样讲，战争打架一堆沙子啊。可能就不是你的那个喜欢的风格，你知道？
没有，因为其实导演的前作我都有看，真的没有像这部片里面让我睡着两次了。我可能是那一天精神不太好吧。那再来就是它里面一大堆那种邪教膜拜，我看的那些画面很不舒服。比如说一直在喊他是 Lisa Agahib， 那个在阿拉伯语的话叫做神圣之声哦，可以说是圣言使者。我就觉得说，干嘛要一直放那种片段呢？后来我才发现说，原来导演就是要铺陈他们当地人是怎么样被洗脑的。 哦，那再加上因为他的妈妈就是刚刚讲女巫集团嘛，就是 Bene Gesserit， 那这个用阿拉伯语来讲的话叫半岛之子啊。哦，所以就是在讲说他们那群人，哦，所以是预言家吗？还是说他们是专门来洗脑的？哦，这是有点恐怖的存在这样子哦。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剧情的铺陈哦，因为 Cobb 老师有看了一下那个小说大致在讲的一些场面啊、调度啊，还有故事节奏，你觉得你可以打几分？你满意吗？
没有，我跟你讲，讲打几分太笼统了，因为通常我如果啊评个电影啊，我就把优点跟缺点都讲出来。那我就先讲，我觉得大部分都在评，就是当然这电影很不错，甚至比第一集还要好很多，所以我觉得优点啊，各大影评或 podcast 都在讲这些东西，我觉得大家都知道这部电影非常的好。但是我啦，我不打分数，可是我会想要讲说这部电影还可以做更好的地方。就像你说，他例如说战争场面啊，或者很多沙子飞来飞去的氛围，然后可能对麦嫂来讲，这个可能不是你最能让你专心的部分，对吧？所以看的时候就会有点分神，对不对？那我个人是很喜欢，我是男生嘛，我也很喜欢看打斗的场面。但是你要说整部电影，我觉得很棒啊。可是缺点啊，如果你问我的话，身为一个就是你知道，就是算是身为一个跟运动相关的产业工作者，我觉得其实那里面的打斗场面拍的并不好，因为这几年呢，我们看到太厉害的打斗了。你不要讲说早期我们看什么李连杰那些打斗，你说光这几年，例如说那个John Wick系列。你看到那种很有创意的打斗方式，那甚至 OK 星际大战好了，因为沙丘跟星际大战非常像嘛。星际大战我们看光剑打斗，哇，你要很炫可以很炫啊，你要看很有创意的打斗，看 John Wick 系列，啊，真的打得很棒。那你看过这些打斗之后，你再回来看沙丘2的所有的人跟人的对打，我都觉得没有创意，就打斗本身的动作没有创意。对，
等一下奥斯汀巴特勒会哭出来，你讲这样，
坦白讲，而且。说真的，奥斯林巴特勒跟那个甜茶嘛，提摩西夏勒梅两个人其实都不是武术，都没武术底子啦。讲白了就这样，他们一定有受过训练，我知道。可是我觉得他们的演技表现啊，比动作表现好太多了。就跟基努里维倒过来，基努里维是动作表现跟人格魅力比演技好很多。然后我觉得这两个年轻人都很会演，一个把反派演得很好，然后一个，而且那个提摩西夏勒梅他本来就很有演技嘛，他把一个那个保罗的内心戏都演得很好。可是打斗本身很没有说服力，我觉得，尤其甚至跟第一集比，你第一集还可以看水行侠有没有杰森摩摩啊在打，哦，人家至少是真的会打，对吧？还有那个谁 Dave Bautista 嘛，他是摔角格斗出身，他就真的很会打，对吧？可是你到第二集之后，你看这两个男主角都很帅啊，都很会演戏啊，可是他们的打斗就没有感觉，我看没感觉了，所以你可能看到最后就哦两大主角对打，我没有 feel 哎，对，然后再加上。打斗的本身，我觉得也没有创意耶，就是一般你看过的刀剑互砍这样。那虽然紧张感有营造出来，可是我觉得是因为音乐的关系。而实际上他们两个人的对打，我觉得就没 feel 了。这是我觉得打斗场面是我觉得最大的缺点。这样，那再来是，毕竟导演啊，这毕竟第二，毕竟他小说内容太多，导演要把 Part Two 把它 finish 掉，因为他自己还不知道会不会拍第三集嘛。所以我觉得导演在有一些。怎么讲剧情的转换让我觉得有点突兀。好，举例好了，其中有一幕是男主角要通过考验，他要去走沙漠，他要找到一个沙漠再走回来，这样那你就想到他可能要搞好几天才走回来。可是你在看电影的时候觉得他一下就回来了，啊，怎么跳那么快？会有这种感觉。然后他怎么突然就骑沙虫？怎么突然就过这一关过那一关？然后男主角成长的有点太快。然后再来是说他要策划反击的这件事情，感觉好像主角阵营也没有太认真的筹划。就一群人听男主角讲一些啊，你攻这个，你攻那边，我打那边 ，OK， 就这样啊，走吧，就走了。你知道为什么？他的节奏快到比星际大战还要快。你知道星际大战也会有这种，一群人开会，然后讲一讲，然后就打了这样。哦，好像准备战争很简单。嚯，沙丘准备战争更简单的，感觉都没什么在筹划，然后稀里糊涂就开始打了这样。所以说，导演可能你知道，我觉得他拍到后来，他剪接的时候想说，这段对话太久了，然后导演又不喜欢对话嘛，剪掉。啊，这段筹划太久了，剪掉啊，直接打，直接上，所以我认为会这样，这没办法啦，因为你要去交代这些筹划的过程，就会让人觉得电影太冗长，对吧？那你知道通常电影会怎么处理吗？电影在处理那种筹划过程，他们会蒙，你知道那个叫做蒙太奇手法，麦仔要不要解释一下，用什么手法来表示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然后一分钟内把你交代完？
那星际大战最喜欢用蒙太奇，就这一幕接下一幕就接得很硬啊，叫蒙太奇啊，就跳一下就到下一个时空的这样子。
对，或者说啊，我们喜欢看那个洛基嘛，拳击洛基的训练，他可能把三个月的训练，然后用一首歌曲把它带完，有没有？ 对，类似这种做法。可是你有发现沙丘里面从来不搞这个吗？它就是一个场景接一个场景。可是明明他们筹划反击跟准备要战争应该搞很久才对啊，集结大军就要时间嘛，大家都没交代，啪就开始打了，然后几个原子弹开始丢，砰的开始炸。这边我是觉得会让人觉得说，哦，就是当然很紧凑啦，对，感觉很紧凑。可是你会觉得说，哎，怎么这个反击怎么那么简单呢、啊？就轻轻松就赢了这样。我觉得这两个部分会是这部电影最大的缺点。
因为已经拍了快三个小时了，要不然怎么办呢？整个成品就是这么久啊。可是我觉得我最喜欢的地方就是它一些细节处理的很好，比如说那些建筑物啊，然后它要汲取那个生命之水的时候，原来就是把沙丘这样一把抓起来丢到水里面，然后又抽的，哦，那段真的让我觉得毛骨悚然，你知道吗？原来那个那么奇怪的蓝色的汁液是这样子抽出来的哈。所以你看到沙丘，
可是你看哦，如果是电影高层要干预这部电影，他一定会想说，哎、欸。啊！你们打那个哈肯能家族啊，有没有？就战争场面嘛，对不对？偷袭啊，然后拿刀刺啊，刺来刺去这样，这个很刺激嘛。我要是电影公司老板，就说你这边多留一些，然后那种就你刚刚讲的，在建筑物里面诡异的氛围，有没有？然后是什么那个姐妹会的那种神秘的氛围啊？这边剪掉，这边剪掉，这边比较闷。哎，没有哎，我觉得导演超有自己的主张哎，他就是我想要这个氛围我留着。啊，这战争场面砍掉一些没关系啊，这个大场面砍掉一些没关系，我觉得一定有这种做法。所以我说这个电影高层还蛮放权给导演，你要怎么搞就怎么搞。那优点当然就是我们讲的嘛，就是你喜欢看这种紧张刺激氛围的话，会觉得有很有 feel。 可是如果你要看满满的动作场面跟战争场面啊，就会觉得好像什么东西被剪掉了，你知道，会觉得好像少了什么的感觉。对，那我觉得这是导演的取舍吧。那我只能说就大导演就可以这样搞，就是你想要怎么剪就怎么剪，我们电影高层不干预，这样我觉得这是好现象。麦手觉得，
我觉得他毕竟不是查克·史奈德啦，吼，所以他不会这样战斗场面给你慢动作啦，奥斯汀·巴特勒在戳人的时候给你慢慢戳啦，这样子好在他没有搞，或者给你弄特写啦，360度这样子转，他没有搞这些吼，所以我觉得拍的蛮真实的，尤其是有点像是罗马竞技场里面决斗那一段，我就觉得很好看。然后奥斯汀巴特勒听说他用他的方法演技派，因为他那时候演猫王花了一年半嘛，把自己变成猫王，他说他要让自己变成这杀人机器花了8个月，他说在剧场里面的时候，为了要让他非常认真，大家都不敢跟他讲话，因为怕他会杀人啊。我看到那个有一篇报道这样写，我觉得真的够好笑。可是他演这个反派演得真好呢，他是里面我觉得是眼睛为之一亮的反派。还有你在里面你有最欣赏谁？
我跟你讲，我最欣赏的是雷贝卡·弗格森嘞，妈妈。虽然她戏份没有第一集多，可是你知道最有趣的来的，每个演员准备方式真的不一样。因为我看一些访问啊，那个提摩西·夏勒梅啊，他去韩国参加那个刘在熙的节目嘛，然后刘在熙问他说：“啊，你书包背那么大，你里面装什么？”他说：“里面装很多书啊。”他说他很喜欢看书啊，他其实就是把《沙丘》6本都看完的，那很难嘞。他真的把6本小说看完，然后他说他就平常就会看书，然后会背台词什么，他很用功的演员。就是男主角嘞，结果雷贝卡·弗格森也去上综艺节目啊，人家问他说：“啊，你《沙丘》到底看完没？”他说：“其实我连看都没开始看。他什么鬼都不知道就去拍《沙丘》。他说反正导演会跟他讲啊，对啊。那你知道就是两个演员的那个准备工作完全不一样。可是你说因为这样雷贝卡·弗格森有演不好也没有啊，因为他大概知道说他就是要演一个城府很深的妈妈了，对他等于亦正亦邪嘛，他爱他的小孩，可是他同时也是个神棍啊，你知道，他里面其实就讽刺宗教狂热行为嘛，那他妈妈就是宗教狂热行为的基本教义派嘛，所以我很欣赏雷贝卡·弗格森的演技，而且我真的看完整部电影之后，我第一个想法就是觉得说，哇，导演就是讽刺宗教狂热，讽刺的很明显嘞，讽刺到我都觉得说，他会不会在某些国家被引起争议，你知道？
那你知道有啊，
有一派说法就是说，他整个戏就是在讲什么拜占庭的那个年代，有没有十字军东征，有没有就不同的宗教，然后因为宗教的教义，然后让那些比较穷的人用宗教让你起来，然后去反抗强权，就是会有这种，就是怎么讲，他就是在讽刺宗教狂热这件事情，我觉得讽刺的很彻底，彻底到我都在想说应该有些国家会反这部电影吧。麦草觉得
阿拉伯国家其实蛮讨厌这部电影的，当初在翻拍的时候就有非常多的反对声浪啊，他觉得尤其你选角没有一个阿拉伯裔的，全部都是找你要有色人种找西班牙人， 他说你莫名其妙嘛，这其实就整个在讲我们沙漠的故事啊，你为什么没有用阿拉伯裔的？阿拉伯裔其实有蛮多优秀的演员的哦，比如说像那个蜘蛛夫人里面那个反派，他就是那个埃及人啊，你为什么不找他来演？所以这个有一些争议在啦，不过我们还是回来电影本身哦，因为刚刚其实我们也提到说，因为这个阿拉伯世界呢，针对于沙丘这次又改编上映哦，很多意见啦，因为其实当初呢，这个剧作家法兰克他在创作的时候是在1965年，那个时候已经开始要发生石油危机了嘛，那阿拉伯世界已经崛起了嘛齁，所以有点就像刚刚 Cobb 老师讲的，就拜占庭那个时候齁，这个宗教战争打了一百多年，对不对齁？所以我们现在回到讲这个沙丘。
1960几年是二战结束。
对 ,1963 年是小甘乃迪被暗杀嘛，所以那个时候阿拉伯世界已经开始了嘛，那时候古巴危机都有了嘛，所以就中南美洲跟非洲开始都出现事情嘛，所以美国已经 hold 不住了嘛。然后再加上因为这作家是美国人嘛，他那时候在奥勒冈州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就有亲眼看到沙漠化是有多恐怖的一件事。所以他那时候就为了 Irakis 这个星球要变成绿洲，然后就跑出来这个可怕的圣母群，就一直去灌输，所以到底要押宝哪一军啊？要押宝哪一个人？保罗到底是不是真的救世主？就让我们不得不想到了那时候骇客任务里面的 Neo 那个时候不是去找 Oracle 吗？ Oracle 就跟他说你不是救世主，但是后来他整个大启发呢，他整个就好像开关打开了一样，就真的好像变得超能力共大上升哦。所以到底是预言走在先呢，还是未来走在先？所以这个预言到底是真是假呢？然后是不是洗脑的力量真的很可怕呢？不知道寇博老师的看法如何？
我基本上觉得啊，他因为这六十年前的小说，他影响太多嘛。例如说《星际大战》，很明显被他影响，对吧？那可是你要看的是说，像《星际大战》啊，他所谓的跟那个我们刚讲的《The Matrix》嘛，他只要是的秋生万啊。真的都是好人欸，你会发现星际大战那种陆客天行者就是那种傻愣的正直青年，然后 Neo 也是骨子里就是个好人，对吧？那你在电影中这种主角就很讨喜，可是你认真看沙丘，保罗就不是个好人啊，或是不是个纯粹的好人，你知道吗？尤其你看到后来，你会觉得说你光从沙丘第二集就可以感觉到保罗一直在黑化，就说而且他自己也知道他可能会黑化，那他也不想要这样，可是他就被命运的轮子牵着走，他不得不这样，你知道，就是做一些就是莫名其妙的事情。那他后来也成为，一看你都不用讲第三集，你看第二集就知道，保罗之后就成为一个暴君嘛，因为他是发动圣战的人。那其实小说跟导演都在很强烈的讽刺，说是圣怎么战？圣战就是一直杀人，然后获得利益而已啊，就乱搞一通啊。所以我觉得沙丘这个是很强烈的，因为你要把它拍好不容易，因为等于你要把一个主角黑化，你要看，你不觉得就回到那个什么？黑暗骑士嘛，诺兰讲的、啊，你要嘛就是死啊成为好人，还是活够久看自己成为一个坏人。那保罗就这样啊，你就等着看他当皇帝之后就要当坏人啊，就开始就是乱干一些奇怪的事情。这第一个我是觉得作者当初敢这样写就很猛啊。第二个是说，他其实60年前就预言到未来耶。你要知道沙丘的世界观是说不可以有电脑，不可以有 AI。然后不可以什么不可以那个这样，然后人脑发展到厉害到取代电脑，但是甚至他的小说到后面还有复制人的出现。那你在想60年前他怎么会预测到这件事情，就是说 AI 可能会对人类造成威胁啊，在复制这个技术到底是怎么回事，那被复制的人到底有没有人权，这是他60年前就写在小说里面的内容，不觉得很可怕吗？你现在回来看这个作者真的太神了吧。
其实法兰克他有提到齁，法兰克赫伯他有提到说，其实救世主有爱身心呐、啊。他说只要有人自居是救世主，你就要担心他会黑化齁。所以其实有非常多的大剧作其实都有讲到黑化的可怕，比如说安纳金天行者他不就黑化吗？好，那最近刚好也蛮红的嘛，是不是那个游蛇与鸣鸟之歌那个饥饿游戏嘛，那个史诺总统年轻的时候也是好人呐、
啊。
后来不就中年又黑化吗？所以权力使人腐化，其实就是从沙丘这部小说开始引领风潮的齁。所以其实我们刚刚讲到非常多的剧作都是从沙丘得到启发的。所以我们来想一下这个第三集齁、哦、如果诞生的话齁、哦、会朝向什么样的剧情发展呢？
对。我第一个我觉得一定会拍第三集啊，因为第二集太卖座了。只是我现在预测啦，因为当然大家都蛮希望第三集同一个导演同样的演员啊继续拍下去，因为小说有6本嘛。啊，照理说电影公司有赚钱一定要拍第三集，可是我现在觉得比较麻烦是第一个，我觉得导演已经拍这么多年了啦，我就觉得说我觉得丹尼维勒纳夫会不会说他改当监制然后交给别人拍，有可能，因为他自己已经在从事别的计划了嘛， 他等于说我这两年没空，两年后再说，有空再拍。那演员当然也是希望继续演啊，可是问题是这些演员现在也都很当红的、欸。因为如果照小说的发展的话，有第三集啊，那保罗的妹妹会是重要的角色，而保罗的妹妹是 Anna Taylor-Joy 嘛，那安雅泰勒乔伊啊，他现在因为演 Furiosa 嘛，那个什么疯狂麦斯弗里欧萨，对对，他现在也是当红啊，啊，当红到你一两年后人家有没有档期问题嘛，对不对？那提摩西夏勒梅现在也当红啊，啊，两年后有没有空不知道，对啊。所以我才说，
两年后变 Bob Dylan，
没错。而且照理说啊，我自己觉得以拍成电影来讲，其实第一集小说的后半段，就是我们现在看的这第二集，已经是最适合拍成电影的部分了。如果你还有第三集的话，我坦白讲，那大家也可以预测啊，第三集就是保罗发动圣战，他变皇帝嘛，然后他的小孩出生，然后可能接棒成为新的主角。怎么听说超像星际大战，有吗？超像的，
其实他就是超沙丘的啊。
对啊，超像的，就是保罗生了什么 一男一女这样，然后自己变成个暴君这样。那换句话说，你真的要拍第三集的话，这个演保罗的正直的提摩西夏勒梅要开始演一个坏蛋暴君，对不对？然后那谁演他儿子啊？再来啊，然后那安雅泰勒乔演妹妹，那妹妹也会黑化哦。以这个小说来讲的话，那这个怎么演下去？这就是个重点。那加上你对第二集很喜欢。那第三集其实是要看着你本来喜欢的角色慢慢变成一个坏蛋，然后新的角色在逐渐崛起，所以说这个怎么发展下去，会不会变就像星际大战那样，就是三部曲这样继续拍下去，一代一代的问题这样拍下去。可是这样到底是好还是坏，我不知道啊。因为事实上我们看星战，我也很喜欢星战啊，可是星际大战这样一代一代演下去啊，你观众会有疲乏感，会有一种啊啊，你知道好，例如说看星际大战第九集就啊。哦，你是那个谁的孙女啊、哦？你是什么时候这样？会有一种，你知道，就变成那种有点像狗血剧啊，家族狗血剧这样演下去，我不觉得这是好事的。就有时候我觉得，好的东西可能停在该结束的地方就好。那你为了赚钱而硬是要拍第三集，如果你又没有办法把第三集拍出一个新的高度，那我反而会觉得很可惜。你不觉得很多三部曲到第三集就烂掉吗？
你在说《骇客任务》第三集吗？
对，很多啦，像好，我很喜欢《Bad Boy》好了，那个《Bad Boy Three》也是。就怪怪的，甚至星际大战，我们讲最早星际大战哦，最星际大战评价最高是哪一部？
第一集、啊
那个、没有那个啦，
帝国大反击哦，
对 ，I am your father， 帝国大反击，为什么？因为结局是坏蛋赢的嘛，黑武士赢，对不对？然后第三集这 Return of the Jedi 绝地大反攻，结果拍成什么？就是比较幼稚，不是吗？就是洗脑一通，然后就赢了，那就大家最喜欢第二集，因为第二集是反派赢的。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个第二集的收尾其实很不错、欸、收尾到就是保罗其实获得部分的成功，可是你可以预测得到他的成功换来他即将成为一个暴君，甚至怎样、
啊、
他最爱的女人离他而去、欸、就这不算暴雷啊，反正就是这个女角全尼嘛，就离他而去，而这个离他而去就超级像教父第一集，呵呵，超像，
嗯嗯，
有没有？就是你获得很高的权威，对不对？那你最爱的女人离你而去，就是说你要牺牲很多东西，你要牺牲你的爱情，然后牺牲你的人性，然后去获得你的权利，只因为这个是必经之路一样。那我觉得非常讽刺啦，所以结尾结束在一个，就是我觉得导演没有拍死，就是说他也保留了第三集小说可以改编的空间。好，例如说你不要照小说走，因为我觉得小说到最后有点暴走。然后你说好，那我今天直接回到所谓的那个原住民嘛，弗里曼人的一些故事的发展。然后再跟他当王的一些发展，或者他们一些情感的纠葛，我觉得还是可以拍啦，只是说看你要不要，就是你要选择什么方向去走，这样。不然如果完全跟着小说的方向走，我觉得这整个戏会太天马行空，会整个爆掉这样。对，如果你知道保罗他儿子后来发生什么事情，你就觉得这什么鬼？就是这拍成电影，我觉得很多人没办法接受了。所以对第三集，我当然希望有啊，可是我希望可能。接手的导演或是丹尼维勒纳夫要继续接手的话呢，可以忠实呈现他自己想要的东西，把他拍得像个电影，而不是跟着小说这样天马行空乱走，这样，这是我的建议啦。希望
这 Cop
没有什么好
建议。Cop 老师讲得很中肯的，尤其是第一时间他就进去戏院看了，表示他是对这一系列他有极大的热忱啊齁。那麦嫂虽然看的时候我刚刚自己承认我有睡着两段，但是再怎么样我整体来说我还是喜欢这部作品的，因为导演真的非常认真，而且完成度很高。 那我看的真的很感动，尤其是看到这些演员们这么热心的投入哈，尤其是我看出来，虽然这个打斗场面没有特别好看啦，但是我还是可以感觉出来他们有认真的练过，很流畅啦哈。那尤其是奥斯汀巴特勒他演的猫王之后爆红，那时候大家都想说他是不是下一步没有突破了？我觉得他这部片很突破哎、欸，我希望说如果到时候来年有什么演技奖，可以提名一个什么MTV 最佳反派，对对对，我觉得应该蛮有机会可以轮圆的哈。好，今天非常谢谢 Cobb 老师哦，然后也让大家
好
可以有燃起的这个进去看 IMAX 版的一个欲望齁，像麦手就直接看普通版的，因为我想要第一时间抢先看啦齁。好 ,OK, 无论有没有普通版有没有 IMAX 版，大家都要进去看沙丘二好吗？真的很值得进去戏院里面看齁、喔。好 ,OK, 谢谢大家收听，如果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谢谢，
请在各大收听平台给我们个五星评价，或是给我们留言小小的粮草，鼓励我们继续创作下去，谢谢 Cobb 老师，拜拜。
拜拜，好。
麦嫂表演剧今天卢卡又回来了齁，因为卢卡看了沙丘二他也是颇有感触啊，所以就在 Cobb 老师之后我们也请到了卢卡来，卢卡来提一下这个沙丘二齁，现在人家说已经直接一片丰盛了，所以应该可以说是2024年至少也是前三名的电影齁，因为现在2024年才进到三月齁，已经引起齁影评界还有网友界还有影痴界的一阵狂潮齁，大家都毛起来去冲 IMAX 啊。那我知道因为卢卡家住在IMAX 戏院的附近嘛，所以应该有抢到票了齁，那他看完之后也很开心说他要来分享，所以现在我们接下来时间通通都交给卢卡来，卢卡
也是不用完全交给我啦齁，那个我觉得这个看完电影然后互相讨论，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很有乐趣的事情，然后我觉得很有趣的是说，因为我就是要查一些资料，所以我就上 IMDB, 那虽然说大家都会讲说 IMDB 不太准，但是有的时候我还是会参考 IMDB。 你知道 IMDB 它数字是多少吗？它的 rating 是多少吗？你要不要猜猜看？
应该有超越妈的多重宇宙了吧，
我不知道啊，9.2, 妈的多重宇宙也没有那么高吧。
妈的多重宇宙 8.8, 啊，所以我说应该会超越吧。
啊、8.8, 有超越，但没有你超越那么高啦。就是。
所以是多少？
目前是 9.0, 很厉害耶，这也很厉害嘞嘞。对啊对啊。
几天内啦。好，加油。
好，因为通常他们这种都是就是照理说这些数字都是会一直降。就是随着他上映一直降的，我不太知道有没有什么片子是会上升的啦。不过呢，当然我觉得这个第二部出来大家都非常的兴奋，是觉得说哇好精彩哦，然后呢大家就是非常的津津乐道。那本人我呢正好呢是有看到完整的吉娃娃出现的那一个厅啦，然后我也看到有一些人在讲说什么啊，这个如果不是看 IMAX 就不要看了啊，我觉得也没有那么极端啦，但是就是说你当然可以一步到位是很好啊，可是票又那么难抢。然后我还看到有人在那个网络上面抱怨啊，就说因为他好像是住在韩国的台湾人，然后他们就说那个韩国要卖的下下叫哦，然后就说这个居然那个台湾的成绩好像卖的成绩好像没有很好这样子齁，但是就没办法啊，因为那个就是大直的这个最大的 IMAX 它的死角实在太多了，然后它好的位置真的很少很少。那我这次呢就是正好就是不晓得为什么就忽然被我抢到了一个位置齁，然后呢而且那个位置还蛮不错的，那所以我觉得我这次虽然是比我平常买的排数稍微前面一点，不过我觉得那个还蛮刚好的，就是说有一点点抬头的效果。那我觉得哎，在这样子的一个视角观看这个救世主诞生好像也是蛮理所当然的啦齁。那个不得不说就是我已经很少有这样子的感觉了，就是说 看完了之后马上想再二刷、哦、虽然说那个买票什么的有一点讨厌跟麻烦，而且我想应该一时半刻是很难再进 IMAX 二刷的，不过呢就是我觉得它非常的过瘾、哦、过瘾到就是让人家觉得说我很想再二刷、哦、那个我想那个去年的时候、啊、年中不是有两部巨片吗？芭比跟奥本海默。那个时候我就，哎、欸，我的感觉就是说，哎、欸，我看了奥本海默之后也，也因为我是在普通戏院看的嘛，哈，那两部片子都是在普通戏院看的，然后就觉得说，哎、欸，我到底是需要还是不需要再补IMAX 呢，然后要不要再二刷呢，其实我都很犹豫齁。那后来就是还好是因为一些原因齁，那让我有票。那个后来我也是在 IMAX 再重刷芭比的齁，那就觉得说噢、哦、非常的过瘾这样子齁。那主要是因为 IMAX 的芭比它有那个 bonus 的片段嘛齁，有一段在加大概差不多8分钟左右的片段。那可是呢这个沙丘就让人家觉得看了很既热血沸腾，但是你又完全知道这是一个让人非常怅然若失的电影，就是说那个故事是一个非常，其实是一个很悲伤的故事，然后我就觉得说哇真的是 很久没有这样了。但是啊我有一件事情想要跟麦嫂交换心得，就是我不晓得麦嫂看的过程是怎么样。那我呢非常难得的居然都没有哭，没有那个泪点齁。然后我不晓得麦嫂有没有这里头比较让你感动的齁，我们不要讲落泪，比较感动的一些片段这样子。
没有欸，为什么这部片会有落泪的片段呢？
我的意思就是说还是有感动的一些场景吧，或者说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几场戏吧。
没有啊，我
真的吗？
我觉得完全没有。我有打哈欠的场景。
啊真的吗？那你要不要讲一下你打哈欠的场景是哪里？
打哈欠的场景就是他们一直在那边喊他就是救世主那段一直重复，我就在打哈欠啊。因为其实针对这种洗脑的招数，我觉得就是我看得很腻，你知道吗？因为我知道他未来就是会这样子发展的，可能就是我针对小说虽然没有亲自的翻的书页，但是我有看到网络上面的一些说书影评，所以我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我知道那个就是有步骤的在进行的。那尤其是他们一直在讲预知能力嘛，讲宗教嘛，讲救世主嘛，我就觉得说这根本就是邪教啊。
是啊，他是啊。
对啊，然后那个赫伯特也有说过嘛，说救世主有爱生心，我说对啊就是有爱生心啊。你看保罗已经在自己的预知知道他未来会杀很多人，然后你看没想到他最后还是讲这句话啊。
那个因为这次其实蛮多的新的演员跟角色登场嘛，那麦嫂你有没有觉得哪一个演员是你比较印象深刻的，或者是说哎、欸、觉得很期待再看他多所表现的
奥斯丁巴特勒。
真的哦，可是他已经
已经被做掉了。但是他那个角色之棒，你知道他原先那个角色是 Sting 演的，我都觉得 Sting 要怎么跟人家比啊。
对，我觉得
红发
说到这个就非常有趣。因为啊就是好像导演有给巴特勒一些指示，然后就是跟他讲说诶你这个角色可以带一点 Mick Jagger 的感觉。可是呢然后大家就讲说诶 Mick Jagger 是谁呢，就是呢曾经很就是很多年以前有一个神经病他想要拍沙丘，然后他那个 Jodorowsky 他的那个版本里头那个他的那个公爵、哦、那个角色就是给米克杰格演的、哦、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还蛮有趣的。那我相信他一定有借了很多就是摇滚明星的那个原型在里面，而且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说这次啊有两个比较主要的新角色嘛、哦、应该算是说大家很瞩目的角色啊，那包括这个奥斯汀巴特勒的这一个齁菲德罗萨 然后还有就是跟他演对手戏的那个马哥，那个女生哈，马哥夫人哈，他们其实他们在选角的阶段的时候都，你就可以从那个选角名单里头看出来，就是这真的是完全是集结了一时之选哦。那包括谁呢？比如说像是这个史科斯家的那个 Bill， 我觉得如果找他来也很不错啊。那就反正他们就是哈肯能一族哦，大家都是互相有血缘关系的，好像也蛮说得过去的哦。然后呢，他其实还有几个人，
小说里面其实他小妹妹已经出生2岁或4岁了啦，
没有，他其实
就把他变成一直在肚子里面。
应该是说他其实在时序上面大家都有讲他有一点错置了齁，包括就是说其实全尼就 Chani 跟那个Paul 他们两个是先在一起的，然后还甚至还生了小孩，然后才进到那个大战的那个阶段这样子。
对啊，生了一个小孩死掉了啊。
对对对，
小孩先死嘿。
对，所以
后来
所以其实他在时序上面是有一点调整的啦。这个我觉得这个也是，这可能看有在看那个小说的人才会知道啊。然后小说就是实在是太庞大了齁，所以那就再说。好，那个刚才有讲到就是费德罗萨公爵的这个选角哦，在其实那个奥斯汀巴特勒有说他这个角色他没有试镜他就已经得到这个角色了齁。那但是呢其实这个角色在他之前齁曾经考虑过其他的人齁，比如说像是 Bill Skarsgård， 就是史科斯家的那个Bill 哈，就是小丑的那个 Bill 哈，然后还有谁呢 ？Barry Keoghan， 我等一下我再念一次、，Barry Keoghan 哦，就是我们上次讲过的 Saltburn 的那个男主角，就是你看这个角色好像都是找一些怪怪的人来演，
可是他练武术我觉得 Barry Keoghan 有办法短时间上手吗？
可是你这样子讲，我觉得他在 Saltburn 里头他的身材也练得很不错、
就是、我是觉得奥斯汀巴特勒有特别练过，因为我看到一篇报道，他是说他的方法演技让自己在1年半之内变猫王，然后他说他后来要揣摩这个角色真的有去练武术，他说导演都很怕他到时候入戏太深会在片场杀人。我一直觉得这一段形容好好笑哦。对啊，然后
我看到的是你说，
没有，寇博老师有说到那一段打斗是蛮精彩的，但是真的还是没有第一集的好看，因为第一集水行侠杰森摩摩瓦那一段很好看，因为那个丹坑阿德侯他就是剑术大师嘛，然后再加上 Gurney 他们几个人的打斗真的就是有练过 就看得出来这样子、然后他是觉得 Paul 的几段打斗都没有很厉害就对了，有点差强人意，
不需要很厉害啊，他有超能力就够了好吗？
他可以预测对手的下一步
是不是、然后呢那个我看到的是说巴特勒他很有趣的是说他说呢我在演猫王的时候我已经用了方法演技，然后我泡在那个角色整整3年，他就说就是有人去比对他的声音，他讲话的方式啊在演猫王之前是某一个样子，可是演猫王这个角色对他来说好像造成了永久性的伤害，就是他从此之后都变成烟嗓子。你现在看他跑那个沙丘的宣传，你就发现他的声音已经变成烟嗓子，那跟他之前完全不太一样的声音齁。那所以他就说哦，他这次演费德罗萨他觉得说如果再用方法演技的话他身边的人都会倒大霉。所以他就是这次有比较减少那个投入的感觉。不过那个麦嫂刚才讲到那个练身体是的确，因为他戏里头有一个 close up 嘛，就把他那个身材哇那个肌肉真的是练得好好看哦，就是保罗无法满足我们的地方就让费德罗萨来满足我们哦。然后呢我再继续讲这个角色，他还有考虑过谁呢？哦 Ty Sheridan， 这是一个就是个一级玩家的男主角，然后 Harry Styles， 你看这个是不是完全是当代最厉害的几个演员哈？那另外我们讲到那个刚才讲到的是那个马哥夫人嘛哈，那个雷亚瑟杜，对，雷亚瑟杜的这个角色呢，他有考虑过谁呢哈？那个伊丽莎白德比西，然后 Eva Green， 好，然后 Amy Adams， 哎，怎样？
太老了吧！我这都可以
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这个可能我们就要去问原著党了，因为他下一个是 Gwyneth Paltrow， 葛尼斯派特洛，所以搞不好这
个
角色真的是有点年纪的那一种这样子。然后另外还有，因为我们这次还有出现的一个，就是皇帝终于现身了嘛，齁。那皇帝是克里斯多夫华肯饰演的。那这个角色呢还蛮有趣的，就是说在小说的描述底下呢，他虽然是一个老先生，可是他其实外表长相看起来像三十几岁的男人这样子。那这一点呢，因为我们之前有讲过1984年的沙丘魔堡嘛，沙丘魔堡还是以找一个老头子来演，所以我觉得那个就找克里斯托夫华肯还好啦， OK 齁。那但是呢，因为他小说这里头的描述呢，所以导致了粉丝呢就自己 casting 起来齁。那粉丝的选角包括有谁呢齁？麦兹米克森然后呢还有连梁朝伟都出现了然后还有那个 Charles Dance， 这个也是一个很帅的老头子嘛对，那后来呢他就是还是让克里斯多夫华肯来饰演齁。我曾经有看过华肯的那个 IMDB 上面的 Trivia， 然后他有讲到说呢，华肯他在每一部他演出的片子都想办法放一段舞蹈进去，但是很显然的沙丘并没有看到齁这个是有点有趣的部分啦齁。然后另外呢就是我相信就是这几个演员当然是表现很好啊，那另外还有就是我们这个饰演权尼的这个 Chani 的这个Zendaya，我觉得他也是有一些人会说觉得说他的演技好像跟这个 Timothy Chalamet 比起来稍微逊色，然后也有人说觉得他跟 Paul 的 chemistry 就是好像没有很好的感觉，就是觉得说他们俩好像没有什么颠簸的感觉。然后我不晓得麦嫂你自己的感觉是什么。
我觉得还好啦，因为其实 Chani 他那个角色可能臭脸太多了吧，大家都会觉得没什么火花啦。但是有看小说的人就知道 Chani 的个性就是这样，随时都在生气，所以 没什么大惊小怪的。我觉得他表现还好啊，四平八稳啊。
好，那我来说我的看法好了齁。因为我其实可能是被这个评论所影响。我的确有感觉到，就是我觉得 Zendaya 他的讲话的方式有一点太现代了。所以会觉得说在一个这种悲剧希腊悲剧的基调里头，然后又讲什么救世主啊什么鬼东西的齁。然后充满很多宗教隐喻啊跟宿命啊这种的，然后但是 Zendaya 他讲话的方式还蛮时尚的，所以我觉得好像调性上面有一点不合。但是我也觉得就是像麦嫂讲的，就是说他就是一个革命军嘛，他就从头到尾都说自己是就是好像打仗的人啊齁，是义勇军啊齁，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无可厚非。但是我要讲，我觉得他最后的那颗镜头，我觉得这个丹尼维勒阿夫把最后那个镜头留给他，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棒的安排，而且就是那颗镜头让我哭出来的，没有真的哭出来，就是有一点泛泪的感觉，就是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非常无奈，然后但是呢他还是要承担他自己的命运，而且是他是孤单一个人的，我觉得那种感觉。但是我觉得他把那个感觉诠释的蛮好的，所以我觉得就那个镜头救了他， 让我觉得说好，我觉得他还算是表现得很不错，不然我觉得我觉得甜茶在这里头表现真的是太厉害了。我不晓得那个麦嫂怎么看他在这里头的表现。
这一集当然表现的比上一集好太多了，因为其实上一集很多人都说他蛮多拖沓的地方，但是因为所有的重头戏都集中在这个第二集，所以现在第二集才被人家说哦，直接就是天花板冲破去了这样哦，非常的棒。嗯，好，那因为其实我们这集录制片长的关系啦，那就先让卢卡分享到这里。如果接下来想要再听卢卡分享这个沙丘的话，就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这次奥斯卡3月11号的直播。那因为奥斯卡3月11号直播呢，已经是往常我们这次的第三届了，那麦嫂这次跟卢卡的做法会有一点不一样，那预告片呢我们也会在这一集的尾巴跟大家一起做播放，就是把我们去年怎么做啊，怎么评断的啊，然后拿来跟大家做分享，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能够准时收听。如果很想要了解奥斯卡颁奖的第一时间的结果的话，那因为有台视版权的问题，所以我们也不会把版权画面放出来，最主要就是由我们来讲评啊，然后还有及时翻译，因为我当然知道有翻译老师嘛，但是翻译老师跟我们两个老影痴的翻译有可能角度不太一样，所以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能继续捧场啦。好，卢卡有要补充的吗？
你刚才不是叫我要讲伊斯兰的东西吗？
对啊，我想说伊斯兰是不是就上次就讲过了，还是我们就留待下次讲？
没有，我补充一下，就是我觉得因为我们上次就讲过了，就是说请大家去看昭恩杰教授他写的看沙丘必备的伊斯兰世界语汇这一篇，那里面讲的非常的详细，包括那些词语哦是怎么样从哪一个语言然后衍生出来的，然后它代表什么意思呢，其实你看了这个之后你就会觉得说诶，其实沙丘这一个世界观它非常仰赖阿拉伯或者是说整个泛伊斯兰文化的这样子的去建构。那我们上次其实曾经有讲过，就是说诶，这个这批新的演员里头完全没有任何一个中东裔的血统或者是出生背景的演员，这一次我们终于得到了一个人。然后呢他是谁呢？他其实就是那个Channing 的小伙伴齁，友情小伙伴，就常常跟在他身边质疑他的那个女生齁。然后他叫做苏黑拉Yakub 齁。那他这个其实他是出生比利时的一个演员，那他主要是他的父母那边有来自于突尼西亚的根源齁。那这一次可是他这一次演的这个角色呢，据说也是一个性转的角色，就是说他原本在原著里头是男性，然后呢这个改成电影之后呢变成是由女性来扮演齁。那也是有外国评论在讲说诶，所以这样子就表示他有代表性了吗齁，这个也觉得说超不妙的。因为呢他们就是这个沙丘的主创团队已经被人家有一点看破手脚了，就是说他想要增加多元性，但是呢他找了比如说像 Freeman 那么伊斯兰色彩浓厚的，但是他全部都是找比如说是拉美裔的演员齁，然后或者是这个有非裔血统的人来演齁。那所以就会觉得说诶，好像有点拍马屁拍到马腿上的那种感觉齁。然后呢他要这个增加这个性别的多元性，所以呢他就把某一些角色这个变成从男性变成女性，然后包括上一集的凯恩斯博士，其实那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在原著里头。不过呢那个他就是也有人在讲说诶有点怪怪的，为什么变成女生，虽然说这样子的性转或者是主义背景的这样子的调整对他的故事本身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的齁。那但是大家还是会觉得说诶，为什么你只挑 Freeman 齁，比如说你要展现多元性的时候，不管是族裔上或者是性别上的诶，你就挑 Freeman 齁，然后其他主要的角色还仍然就是说几乎是 由这个我们传统定义上的白人齁来饰演主要角色。欸，这样子是不是有点怪怪的啊？所以我觉得的确也是，这个也是我觉得说他可以做得再好的地方啦。那我觉得这个也是提供给大家做一个观影上的参考。因为呢这个沙丘他整个的文本的整个的世界观或者是他里头的一些宗教的观念真的是非常大的一部分是借用伊斯兰或者是泛伊斯兰文化的这样子的一个处理齁。所以我觉得我觉得是机会齁，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大家来借机了解一下，就是说到底齁沙丘这一部小说它的成书的背景是怎么样的，然后去看他那个时候的一些政治上的也好或者是说文化上的也好的一些反思。因为我自己在看第二集的时候，我看到那个原子弹的时候，我整个觉得脑洞整个大开，就是觉得说哇，原来这么的就是跟现实的政治这么的贴近齁。那但是他又是用一个奇幻的方式去讲这个故事的，就变成说这个故事其实你放到历史上的哪个时候其实都非常的具有预言性齁。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这个小说这个文本齁之所以伟大的地方。那我也觉得说诶，既然我们觉得说诶，可以从电影里头看到更多的东西，而不是只是说啊这个甜茶好帅，然后演技很好，然后什么场景啊，然后炸弹啊噼啪啦啊什么的。那我觉得就可以去试着延伸去了解一下这些背景的元素这样子。
好，结果我们讲到欲罢不能齁，但是还是很谢谢 Luca 那么认真的准备这一集的节目哦。好，如果喜欢我们频道的话，请各大平台给我们五星评价，或者是给我们留言小小粮草，鼓励我们继续创作下去。其实讲沙丘二我都一直很怕被打脸啊，因为很多人都做得比我们好，研究得比我们透彻，但是我们真是真心诚意的分享我们喜欢这部电影还有我们对这部电影的了解哦，希望大家也能够支持我们。 OK， 好，感谢卢卡，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谢谢麦嫂，拜拜。